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来亲近你。主啊，谢谢你使我们在清晨得听你慈爱的言语，因为我们仰望你。主啊，也指示我们在日子当中我们当行的道路，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有属灵的诸般好处要赐给凡寻求你名的人。主啊，我们来亲近你，谢谢你也与我们亲近。我们恭敬再次将以下学习、学习研读你话语的时刻交托给你，因为道就是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寻得你就寻见，祈求你就给我们，叩门也再次为我们开门。谢谢你在以下的时间再次信实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论在现场还有在线上与我们同步领受、同步敬拜的，谢谢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后书仍然是保罗的书信之一。那保罗为什么在写完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不久就立刻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乃是他寄出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前书之后不久，因为基督再来的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困扰着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保罗他立刻又着笔写的后书，透过书信他向信徒们来解释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样的问题。那在书信当中，使徒保罗他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他特别指出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由于敌基督那神秘不法之人的诱惑，还有呢世上的罪恶就会发展到最高峰，因此邪恶的事情、不法的事情就会一再的大大的增加。也就是说，在当中行虚假歧视、欺骗世人的大罪人会出现了，并且他们会成为世人敬拜的大偶像。然而神是公义的神，这不法的人虽然有撒旦的支撑，可是他们很快就会被除尽、会被消灭。然后在后书的书信当中，保罗也告诉教会的信徒，虽然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可是主再来的这个日子的程序，这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是肯定的。那首先呢，会有很多不法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很多人会怎么样，离经背道，但主再来的时候，天使长将吹起号筒，警醒。所以保罗透过这书信的篇幅，他就如此劝勉教会的信徒，无论在任何困难困顿的环境当中，都要坚守所信的，就是持定信仰，像他们还有他们同工一样，并且在日子当中尽力行善。哈利利亚。好，那我们就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一章。好，一章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阿们。感谢主，特别是在十一节十二节，这是很美的祷告，让我们在不止自己的祷告，而在彼此的代祷祝福当中，真的是让我们的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配得我们所蒙的召。阿们。啊，因为我们蒙召就是为此。好，帖撒罗尼迦后书哈。好，那我们知道书信的开始一定是什么？引言，对不对？所以一节到五节就是后书的引言。那很特别哦，我要请同学们注意，后书的这个段落的引言，它包括了祝祷，就是祝福的话啊，在一节二节有没有？一节说什么？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三节也提到了什么？感谢的话，有没有？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有没有？不是一次，是什么？常常啊，常常感谢神，因为这本是合宜的。还有呢，也是三节这边提到的称赞的话啊。那我们刚提到，就像保罗他的很多的书信一样啊，所以一开始就先说感恩啊，还有称赞的话，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的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常常述说什么感恩、感谢还有祝福的话啊，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常常为别人感谢，并且欣赏别人长处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基督徒。阿们。啊，好，那一节二节是什么？祝祷啊，祝福的话。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好，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一节到九节啊，他记载着他们三个人是一起同工的，他们一起到帖撒罗尼迦去服侍、去布道，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用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一同具名。好，那在一节当中，他这边又提到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我们先来看何为神的教会哈，《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到三节，这是一圣新约圣经一处很宝贵的圣经经文啊，我们来读一节来。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二节我们再读一遍来。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阿们。啊，这就是神的教会啊的一个形成。所以这边提到他们三个人写信给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我们刚也在提到保罗的书信当中，他不断地表现出这么一个属灵的观念。什么观念？就是教会，神的教会，包括新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在父神和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合一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就像耶稣基督当年他离世以前为教会的祷告祝福，他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所提到的他的祷告，他的祈求。好，我们来读20节到23节。来，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阿们。啊，在基督里是真实的合一。然后我们有几处相关经文，我们继续来读哈，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1节，还有10章17节。以及12章12-13节。好，我们来看经上怎么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1节说什么？我们刚读了对不对？他们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好，那哥林多前书的10章17节他说什么？来，我们来读。来，我们虽多，好，然后12章12-13节呢，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阿们。你看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包括我们，感谢主，主的恩典。还有在加拉太书3章28节以及以弗所书的2章15到19节，还有4章3节4节。好，我们来读这三处的经文。来，加拉太书3章28节说什么？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阿们。好，那2章15节说什么？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到19节啊。
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阿们、啊、很宝贝对不对？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我们都是一群神家里面的人。哈利路亚、啊、好，那四章三节四节接着说什么？三节四节，好，我们来读，来，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阿们、啊、所以我们既然都是、在基督里是主内的一家人、啊、我们就是要竭力保守这个合一。阿们、啊，就是我们刚读的，对不对？其实应该从一节来读哈。所以怎么样去竭力保守，就是二节说的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还有呢，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同有一个指望。阿们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提到，这不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离世以前，哇，他这么爱你，爱我们，爱教会，他为教会祷告祝福，他向父神，向阿爸所祈求的、啊、真实的在耶稣，在父神和基督里面真实的合一。所以我们刚提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观念，观念啊，它载明了啊，使徒保罗，神的工人，他认定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他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啊，哎，现实看来没有，对不对？哎呀，好多纷争，对不对？啊，那不合一，啊，混乱。只感谢主，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群圣洁的子民，在神的眼中，啊，就是怎么样？是已经在。有这个真实的合一的，已经蒙应允了，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所祈求的合一，那也就是在父神和他耶稣自己生命里的合一。所以这个合一的工作已经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然后他死里复活，叫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有份于他的生命，我们都已经有份于他的生命。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彼得后书的一章四节，好，我们来读，来，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阿们、啊、我们今天有功课回去、哦、你们可以读彼得后书的一章、哦、特别这五节到十一节就提到说，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已经以神的性情有份了，那我们要继续努力。阿们，我们要继续向前奔跑，正因这缘故，我们就分外的殷勤，有了什么信心、啊、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等等等等。阿们，所以十一节这边才会说，就必叫我们神的教会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阿们、啊、所以这是很真实的，很实际的、啊、就是我们刚提到，因为这个合一的功已经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他又从死里复活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常常宣告常常诉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拥有什么一个莫大的能力，有的、哦、我们有这个莫大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去靠主去突破去得胜，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君王、哦、我们已经有份于他的生命，而获得属灵的功效、哦、所以二节就接着提到什么，就是 祝福，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要满满的来领受，阿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都要拥有主所预备给你我的恩惠平安，恩惠平安。那刚才第一节他是谈到教会在属灵方面跟神的连结 合而为一，那二节就是按着教会，就是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怎么样从神得着恩惠平安来说的。好，那接着三节就谈到了什么？感谢的话，感谢的话。好，三节我们来读来，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阿们。我们刚提到一开始，哇，使徒保罗他们就为这个圣徒感恩，所以对保罗来说，他是对神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他一再的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也就是说当他看见哇他们的教会信徒的信心还有爱心时，他认为要为着这样的感恩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所以这是保罗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行动。所以好，三节提到感谢的话语。好，那一开始他让我们知道他是为谁感谢，三节一开始说什么？弟兄们，对不对？为教会的肢体来感谢神。所以弟兄们当然也包括姐妹，对不对？弟兄们我们在教会所以每一个被称为弟兄的人，他一定有着叫人为他感恩的经历。这怎么说呢？同学们，就是说他们怎么能够从罪恶的奴仆啦，本来是与神为敌的地位，后来变成神家里面的神的人呢，变为神家的儿女，主内的弟兄姐妹呢？原因乃是因耶稣基督的大爱和救赎。好，我们来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和救赎。
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和救赎。
这个很重要。因此当我们看见任何一个弟兄或姐妹时，我们就应当想到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你应当想到说，哦，谁啊？亚伯，还有谁？这个约瑟，春妹等等你每一次看到他们，看到教会的家人们，你要想到主耶稣在他们的身上所赐给他们免于死亡而得着永生的大恩。阿们吗？你要想到这件事情，你要想到说神曾经为不只为你自己，也为他为他们的缘故流血舍了性命。耶稣我们的主曾用奇妙的爱来寻找他们，得着他们，就像主寻找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为教会的肢体常常献上感恩？所以这是首先让我们知道为谁感谢呢？为我们主内的每一个家人。好，那接着他就提到什么？那谁应当感谢呢？好，仍然是这样，三章的上半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所以我们就是什么？一切为主劳苦做工啦，忠心侍奉神的人，在哪边啊？阿们。就算有时候偷懒，不过我们还是举手，就是我，阿们。忠心侍奉神的人，我们知道侍奉主的道路上总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艰难困苦拦阻，可是我们还是应当在一切的困难当中常常感谢神。我们不是常常宣告，就像在诗篇23篇提到，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神，就像使徒保罗，像圣经当中那么多信心的伟人，从旧约到新约当中，所以这些神的工人，忠心的侍奉神的使徒啦，神的仆人，他们总是想到神借着他们手中所做的工，使教会啦，使信徒因着有神的扶持供应，得以在灵命上可以长进，站立得稳，所以他们就为这些满心的感谢神。不要忘记，我们常说神一直都在，阿们，不论顺境逆境，我们总要相信神一直都在，哈利路亚，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与你同在。所以这边说该为你们，保罗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的为信徒感谢神是应当的，这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说你看保罗还有同工，虽然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已经打了美好的仗，然后在大征战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也看见了他们在信望爱这三方面有没有持续的长进，有没有？有，我们记得吧，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在那个马其顿啊，在他们周围啦，很多教会这个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在困境当中仍然持守信靠，所以我们刚提到在信望爱这三方面他们持续的长进。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夸之处，这是他们应尽的本分，所以应当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神的工人，只不过是神的有神的选召，他们所做的所付出的乃是应当去尽到的。阿们，求神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看见。我们再来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十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来，我们来读，来，十节。阿们，说做的本是我们什么？因分做的，感谢主。好，那三节上半节继续提到感谢，可是应当怎么样的感谢？就是我们刚谈的常常感谢神。所以我们刚提到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神说便是荣耀我。为什么？因为感谢本身就含有归荣耀给感谢之人的意思，它本身就有这个含义。当你感谢的时候就已经把荣耀归给对方的，那很重要的感谢，它是比相信更具体的承认神的存在还有全能，更具体的承认神的同在还有全能，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感谢神。所以当你常常感谢神，你就是常常感觉到神的真实，神的可靠，你总是对于他奇妙的作为常常有新的领悟，新的看见还有认识，所以你就可以在心灵深处发出新的感谢还有称颂。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所以合宜的就是什么？值得，这是配得的。所以感谢神，神总是常常给我们恩典，所以他配得我们十足 献上感谢感恩的心。好，那接着呢，三节也让我们读到了，你看不只是祝祷、哦、感谢，还有什么称赞的话、哦、下半节说什么，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哦、什么是格外增长，就是说因你们的信心大有进步，一直在成长啊，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也都充足就是说哇一直在增加，一直在长进啊。所以我们读到了保罗对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称赞啊，那这也是他说明刚才他能常常为他们感谢神的理由。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称赞有五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我们来读，来信心的增长啊，这是他称赞的第一个方面，信心的增长，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啊。我们知道信心啊，它有三步的临程啊，就是首先信心会生长，然后呢增长，然后再增长，哦，就是它不会停顿的，啊，所以我们常说，哦，我的信心好大，哦，我的信心软弱，甚至说啊，小信或是没有信心，就是如此。所以信心有三个凌晨，生长、增长，还有什么再增长，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真信心，是一个有生命的信心。我们记得新约怎么形容，像什么种子长大，芥菜种子啊，这会持续的长大。所以这就是每一个我要怎么说，正常的基督徒应当有的什么样自然现象，生命当中啊，不是一时的啊，而是继续持续不停止的啊。我们来看，你看肉身的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会不会再长，不会啊，啊，你到了一个年龄就停止了。可是属灵的生命的长大，在今生，啊，在今生是不停止的，啊，所以这是保罗，啊，透过书信给我们的看见、学习啊。哎，你看，我们提到保罗，他也没有在腓立比书提到说，活着就是基督的人，有没有？啊，也就是说，你看他。是不是有提到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那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哇，保罗你看在人看来灵命哇真的是很棒啊，很够啊啊！可是让人呢不停止的追赶啊，继续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很重要的哦啊，弟兄姊妹同学们，这个啊，这个就是神所悦纳所喜欢看见的长进是什么？你的信心生长，然后再增长，然后再增长，啊，神悦纳你，啊，好。那接着下半节提到什么？爱心充足，啊，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啊。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阿们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还有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啊。我们知道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到，那这让我们看见哦，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爱心，而是这个爱心总是不够哦，就是没有充足的爱心啊。哦，我们就像我们煮菜对不对，我们菜里面虽然你有放盐，可是人家吃的说哎呦不好吃，没有味道，因为你盐放的不够，调味量放的太少，所以让人家不会觉得可口。所以我们谈到爱心，我们虽然常注意 信徒个人爱心的长进。可是在三节这边是提到什么？他的爱心充足是注重在信徒跟信徒之间，彼此之间相爱之心的充足，是指肢体的互彼此的互动。也就是说他们在爱共同生活上的爱心是大有长进的。我们刚不是提到他们在信望爱的这样的一个属灵旅程一直在增长，这就是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来省察，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彼此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爱心能够激发起别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在爱心上追求长进，以至于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都能够彼此相爱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是教会所应该追求的爱心，让众人彼此相爱的心都要充足，需要帮补帮补，需要扶持，我就伸出我的手，阿们。我们记得吧，我们上次有读这个，我们都生在肉身之内，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其他信徒他目前所面临的艰辛苦痛甚至病痛，我们既然都是在肉身之内，表示我们哪一天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只需要家人的扶持帮助，我们也需要教会主内家人们的互相帮助，一样的所以我们刚提到是教会所应该追求的爱心所以我们都很清楚，你看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命令不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记得吗？约翰福音耶稣有没有说我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呢？你看旧约不是一直就在讲吗，要彼此相爱启示录有几间教会我们都记得吧，七间，对不对？你看其中一间最美的教会就是弟兄相爱的教会，就是哪一间？大家记得腓拉铁非教会，你们回去也可以读启示录腓拉铁非教会。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十八到十九节，这两节经我们常常读事实上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特别提到说什么，那所谓一个真实的爱心是有行动的是有行动的你看我们来读好了，它秀出来了，来小子们啊，我们相爱，好，十九节，从此阿们所以那其实这也需要操练因为按人性啊，人的爱心总是有限，对不对？我们总是爱自己啊，爱自己所爱的，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孩子比较多啦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这个属功课，阿们来学习那你愿意，你操练，你学习的结果就会使众人彼此相爱的心更加增长了，阿们。好，告诉我自己来，我们一起努力，阿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以至于你脚掌手踏之地真的是充满着爱心的场所，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一章四节，回到本文来，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面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哇，为什么被称赞？你看仍存忍耐还有信心这个四节下半节这边特别提到。好，其实应该是说，对，我们先看四节的下半节那这也是，这是在 这一节经文当中最宝贵的几个字，就是我们刚读的啊，最后一处，人就存忍耐和信心。哦，这一节经文最宝贵的几个字，哦，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人就存忍耐和信心啊，因为这让我们看到了忍耐和信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在乎人就存啊，你没有放弃。你没有就这样，丧胆，没有，你仍旧存着忍耐还有信心。也就是说，不论你所处的环境是有什么样的变动，哦，你逼迫、伤痛多么大，如何猛烈，哈，哦，不是像约伯哈，哦，他碰到什么家业啦、被夺啊，哦，家人都走了等等，啊，哦，或是可能你目前。生活很困顿啊，身体啦，或是家人都有病痛等等等等啊，甚至啦，有人可能为了主的名的缘故受逼迫等等啊，这些苦难。虽然如此，你们却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这样的忍耐和信心，就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阿们。因为人就存，啊，所以证明啊，他们的信心经得起考验，不是逼迫患难所能击败的。啊，我们很熟悉雅各书一章四节说什么？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面对的困难不一样，那我也深信弟兄姐妹们也正在忍耐，继续忍耐，你不要半途而废，不然很可惜，你总是要从头开始啊。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所以就是说，很多不成功的忍耐等于没有忍耐。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结出圣灵其中的这一个果子是什么？忍耐。常常告诉自己啊，我忍耐一定要成功啊。所以你不忍耐，就会使你浪费很多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你总是重复做同样的事啊，你就受很多的劳苦愁烦。那反之呢，忍耐就是一条最短的路程，它会让你少受痛苦，并且节省很多的时间还有金钱。所以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程其实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醒思，它是最好的例子。同样的，我请你们回去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一节到十三节，他提到了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的景况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当年神的选民啊，他们如果能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忍受眼前所受的一些苦楚啦、试炼啦，就不会因为发怨言啊倒闭旷野，也不用漂流旷野啊。旷野预表我们目前所处的逆境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他们在漂流40年了，38年、40年，你还不能进入神所预备的美地、迦南地，原因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忍耐啊，没有忍耐啊。求神帮助我们。好，所以四节这边又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被称赞呢？因为他们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就是四节上半节的，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啊，因为他们成为人家学习的榜样，他们激励了各教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你看他一定是自己啊，先受到这个教会信徒所表现出来的见证感动啦，被激励啦，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在众教会来。传扬来称赞他们，诉说这个教会信徒因着 信靠主，他们所显出的见证荣耀神，所以为他们夸口，为他们夸口。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就要需要为着你自己的得胜，神的供应，把感恩献给神以外，多多为神做见证。阿们。因为这个如果美的见证可以激励人，激发教会，证明神奇妙的作为，感谢我们的神。好，那接着回到本，我们来读这个五节，来一章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阿们。我想特别在帖撒罗尼迦书信可以给目前正在患难当中的教会，神的儿女很多属灵的安慰。阿们。特别你看在五节也提到说，我们目前正在受苦吗？感谢主，神的话很清楚来告诉你，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正在为这国受苦，所以这些都不是枉然的，感谢神，他们在困难当中仍旧存信心、忍耐、盼望，所以以至于他们的见证可以宣扬在众教会。他们因为受苦而获得这个美好的结果，原因是什么？就是五节说的，正是神所给他们公义的判断。我们来说公义的判断。好，也就是说，神虽然允许，神虽然给他们苦难，却借着苦难要给他们属灵的祝福，好显明他是公义的主。我们来看这个，来，所以我们要来省察一件事情。来，我们来读，来，今天我当省察自己，我们来读，来，今日我当省察自己受苦的缘由。今天回家有一些功课，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你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还有启示录一章九节，对不对？相关经我们等一下再来读，对不对？我们来省察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说神不爱我，神不公义，他偏待人，所以就让我们受苦比别人多。有时候会这样的想法，会埋怨神，为什么神让我忍受这么多，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为什么让我有这么冤屈的苦楚。所以保罗在这边要纠正有这么观念的神的儿女，他要我们明白这乃是神的公义，因为这样我们才他才可以显明我们配得进神的国，显明神判断我们可以有份于他的国度跟荣耀是公义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还有二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好，以赛亚书二十二十一节我们来读，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二十一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阿们。我勉励大家也可以思考这两节经文，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带领我们，带领你要走义路的神。阿们。当你有属灵的洞见，你有正确的选择，你是有福的，因为你配为神国受苦。所以我们刚提到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他就劝勉信徒嘛，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你看必须就是会碰到啦、哦、我们常常提到耶稣离世以前早就这么告诉我们，不是吗？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可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哎，他是得胜的主，他说我已经，他不是说我正在，我还要，不是，我已经胜了世界、啊、胜过这些、啊、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说，神既然容许我们受苦难和试炼，使我们都已有了神子民的本质显明出来，就证明我们的确是属于神国的子民、啊、所以神就使我们承受他的国是公义的。阿们、啊、所以好，五节这边最后说，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哦、我们刚提到启示录一章九节，他提到你看当年使徒约翰在拔摩岛有没有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他自己是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哦、所以一样的咯，提撒罗尼迦教会信徒还有使徒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嘛，我们都有份于为这国受苦、哦、所以感谢神，当我们先为神的国神的义来求，这些东西神都已经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刚提到说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哦、你为什么缘故受苦，是为属血气的形式吗？还是啊，因为贪图最终之乐受苦，还是那些都不是，你是为神的国受苦，求神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阿们、哦、在主的光中常常省察自己，并且宣告出来，主啊，我单单愿意为神的国受苦、哦、阿们、哦、感谢神，因为神是公义的主，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好，那来接着我们回到本文，那接着从六节到十二节这边保罗继续、提到了安慰还有带导。那在这个段落保罗他再次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要刑罚哪些人，哦，你看那些苦待神儿女们的事，他来安慰教会信徒为主受苦的信，为教会为受苦的信徒、哦、所以在这六节到十二节我们读到哇，耶稣基督的降临、哦哦、然后他的审判啊，恶人啊，还有安慰信徒这一方面的信息，诶，也是很宝贵、哦、好，我们先来读六节七节，来，神既是公义的，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阿们。阿们。好，谈到受苦受患难，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人的心境，那同样的，当我们受逼迫患难时，我们都常会有一个心理，对不对？我们都希望那一些害我们的、哦、对我们不好的人会受到神的刑罚还有报应，对不对？会不会、哦、你们都很诚实，很多人都点头、哦、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想法，对不对？所以保罗在是不是就是利用这种心理来安慰信徒？不是 哦，他不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不是，他乃是在这边同样强调神的公义、哦、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了神的公义、哦、你们可以写起来回去，你们读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二到二十八节，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这边就提到诗人的心境，也就是人的一个心情， 你看他世人怎么样在神面前说，主啊，你怎么样去报应他，怎么样让他点点点啊？那我们刚提到，我们愿意为爱我们的仇敌，我们愿意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了神的公义。也就是说，神是必然审判罪恶的神，他的爱是爱仇敌的爱，可是他不会姑息罪恶。也就是说，所有的罪人都是与神敌对的，所有犯罪的人都是与神敌对的，可是神都爱他们啊。那这不是说神不会审判他们，这就是我们最容易发生的错觉啊，同学们啊，神爱世人，神爱罪人，那他要他们悔改，所以接受神所预备的救赎大功以至于得救。反之，如果他们不肯接受神的救恩还有赦免，难免神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所以照样的，神的爱是爱仇敌的爱，可是并非不报应那些逼迫教会啦，或是故意拒绝救恩的人啊。所以在这边，保罗乃是按照神公义的属性来说明神必施行报应的事实。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在出埃及记就特别阐明这个真理。所以七节这边接着说什么，也必使你们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同得平安就是同享安息的意思啊！感谢主，我们生命中都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啊，所以能够享受主同在的安息平安是指哪一些人啊？就是愿意把所有挂虑、把烦恼啊、残累啊这些全然卸给主，卸给我们的神啊，以至于你生命当中就常常充满着欢乐啊，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哈利路亚啊！好，所以七节这边特别提到说，神报应的时候，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所以那时就是主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啊。那这边让我们学习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降临，它分成两个阶段。好，我们来读哈，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两个阶段。好，我们来读第一阶段，提接信徒，已死的信徒复活，还活着的信徒身体会改变，在空中与主相遇，在空中也会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和羔羊的婚宴，然后才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基督跟他的使者降临审判地上的列国。如果时间允许，你们可以把相关经文再去熟读，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来很清楚的两个进行式。那事实上这边说，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哇，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是大有荣耀的降临。好，你们可以写起来，马太福音26章64节，马太福音26章64节还有24章30节就谈到了这个部分。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对我们对教会是拯救和荣耀的日子，那相对的对那些不信的抵挡神的啊，对不信的世代却是一个审判和灾祸的日子啊，因为这是神报应的时候啊。上神的降临也预表神的审判。所以这一节说，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我们刚提到，哇，这个降临是大有荣耀的，是大有威严的，要施行审判的。 哦，其实旧约像以赛亚书也提到，也预言了，后来以后主会从火中降临，以火焰施行报应。哦，以赛亚书66章15节，还有马拉基书啦，啊，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啊，同他有能力的天使要从天上降临，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啊，让我们等候这样的日子。好，那接着我们来看8节9节。好，八节说什么？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哇，接着这边就提到什么？神所要报应的刑罚是什么？报应谁？报应那不认识神，还有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哇，在神面前是恶人啊。哦，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就是指一切不信神的外邦人。所以我们要广传福音啊，哦，同学们啊，哦，所以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那其实按当时的圣经背景是指谁？他是指那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啊，哦。那其实我们谈到外邦人，哦，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归信在真神名下，他们都要因自己的罪受报应惩罚，哦。同样犹太人虽然知道或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可是他们不信主，他们不信神所打发来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他们也要为他们自己的罪受当得的报应。哦，约翰福音14章1节，你看耶稣基督离世以前，哦，他也没有说我先离开你们，我先到天上去为你们预备天上的家，大家记得啊。所以一节他就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就是如此，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是神跟人中间唯一的道路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还有不认识神的人，他也可以指那一些没有听过福音而不认识真神的人，哦，也就是说，或者是说虽然有人听过福音他还没有接受的人。哇，你看，所以这些人，哦，他们的处境，哇，真的，所以他们都要为他们自己的罪受当得的报应，哦。所以9节就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哦，所以表示将来他们要受的刑罚，哦。我们刚不是一再提到神的公义，哦，神一定会刑罚罪恶，哦，可是神总是 给人机会，他没有立即刑罚，虽然他要先刑罚罪人，可是他先给人预备了救恩，他先等待人从罪中回转，因为他不轻易发怒，可是他也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刚提到就是出埃及记34章6节7节，好，我请同学们回去你们可以读。所以这边提到永远的沉沦就是怎么样？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灭亡。所以让我们看见罪人原本只有一个永远，可是却是永远的灭亡啊！所以我们刚提到我们要多为世人都要得着主的救恩啊！对那些不寻求他的救恩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啊，我们求主怜悯啊，求主怜悯啊，让他们能可以因着接受主赐给世人白白的救恩，离开永受的刑罚。好，那我们再来读1章10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的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好，10节就提到那样的日子很特别，是什么日子？稀奇的日子。所以他这边说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就是说在信的人的行列当中。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这个行列当中。阿门。 啊。所以这一节的重点就是描写正当那一天要发生的事，啊，就是主耶稣降临的那一天，主要被众圣徒我们来荣耀他，又要被一切信的人所稀奇，啊，所稀奇。所以这样的日子，我想不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啊，二章九节说什么？如经上所记。好，我们来读，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
人心
阿们。
所以这个日子是很稀奇的，很特别的，啊，所以让我们就带着盼望，我们来等候，啊，那样的日子。因为啊，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你会大大稀奇，啊，以至于让我们知道说，哇，我的神，我们的神这么的伟大，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啊，是我们肉身还活着的人想象不到的。好，感谢神，哇，来到了一章的结尾，啊，十一节十二节保罗的代祷，啊，这也是他书信的特别的地方，总是，啊，不会忘记为教会为神的儿女们来代祷，来祈福祝福。好，我们来读一章的十一节十二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好，我们先读十一节好了。好，十一节就提到了保罗代祷的内容，哇，很丰富耶，啊，这内容很丰富。首先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代祷，啊，所以因此就是指六节到十节我们刚才学习所提到的事，啊，既然知道神会按他的公义报应那些叫信徒受苦的人，又必定会使受苦的信徒得享平安，并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主降临的时候要在信徒身上得荣耀。所以因此，啊，使徒保罗就说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啊，保罗常常为教会为教会信徒祷告，你也提醒我们，啊，免得他们与所蒙的恩不相称，啊，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个神的工人，啊，忠心的神的仆人，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们会比一般的信徒有更多的看见，啊，有远见，那对基督的再来也一定更有信心。你看保罗他自己深信主降临的日子必会在信徒在教会身上得荣耀，所以他就为不只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更恳切的代祷，他也为圣徒们，他希望他们会为着那荣耀的日子好好准备预备自己，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准备好自己。好，那十一节也同样提到什么？他怎么样为他们代祷，我们常为你们祷告，一样这边又提到不是偶尔，一时的，是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以十一节最重要的字就是这个常，常常的常，时常恒常的意思，所以为着要叫信徒配得过所蒙的召，使徒就常常为他们祷告，不是一时的啦，一次啦，三次啦，而是很多次，多次，随时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信徒们要进入神的国都会碰到很多艰难，所以需要用祷告来支取神的智慧能力，阿们，所以很重要。所以在他们还没有见主的日子，就随时，因为随时要应付各种罪恶的试探诱惑还有信仰方面的挑战， 所以使徒就时常为他们祷告，好叫他们在各种逆境处境中就因着祷告因着代祷就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能力，显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好好，那十一节特别提到说在代祷中他的愿望啊，有几个，首先是什么？愿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好，保罗首先为教会信徒这么祷告，愿神看你们，看你们每一个人配得过所蒙的召。好，我们来看所蒙的召是什么，指所有得救的信徒都是蒙神从世界中选召出来的，既是就是富有使命的，要完成。阿们。好，我们要一起回应阿们。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既然是神所召的，我们就是一群富有使命的，我们就是要完成神托付的人啊，忠心的完成。好，那接着是什么？配得过所蒙的召是什么？来，就是没有辜负神选召的恩典，完成了神托付的意思。好，配得过啊，哎，神选召我们这个位份是很尊贵的啊，所以我们要配得过所蒙的召啊。其实跟你们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哈，我想说你们在不只是现在上课听过啊，回去的话可以就是有时间可以再做一些整理明白哈。所以配得过所蒙的召，等同没有辜负神选召的恩典，就完成了神托付的意思啊。然后呢，愿神什么？用大能为他们成就一切。哇，会面对很多艰难嘛，所以有需要神的大能来托住我们，对不对啊？所以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啊。所以这边提到羡慕良善是什么？就是对神良善的属性有爱慕的心不要忘记，我们刚不是读，我们跟神的性情是有份的，我们要常存这样的一个渴慕、爱慕的心啊。所以我们需要常有这羡慕的心啊。那我们也要倚靠神的大能，才能够达成就而达到这样的心愿，不然就会怎么样？就会你只有心灵愿意，肉体却常常软弱的。你就只能在失败中一直叹息啊！你看，我想铁沙龙尼家那个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有没有？他也没有跟门徒说啊、哦，你们这个怎么样？肉体软弱了，对不对？啊，那保罗其实有很这样的经历，在罗马书的七章啊。透过保罗在这一方面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他更能体会铁沙罗尼迦教会信徒们他们的心情，所以他就愿意为他们忠实的代祷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羡慕啊，羡慕神的良善啊，有爱慕的心。好，那接着他也为他们祷告，愿神用大能成就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啊。所以这边提到的是指教会信徒他们在工作的种类啊，因为这边提到信心的工作啊，是指他们工作的种类，服事的工的种类。为什么？因为他们工作的动机是因为信靠神而做的。阿们啊。那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做神的工啊，我们有一些不正确的动机。我们来看来，不正确的做工动机有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出于结党。好，第二点呢？第三， 属世的手段，好，仍然有一些相关经文。我感谢神，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他们却是因为信心而做工，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是靠信靠耶稣基督而蒙恩，所以当然他们也愿意别人跟他们一同蒙恩。他们处境很恶劣，很多逼迫，很多反对抵挡，可是他们仍然却因信靠神而照样做工。所以这是保罗他为他们代祷所提出的三个愿望。好，感谢神。所以十二节就提到了代祷的一个目的，他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其实这就是代祷的一个至终目的，就是主降临的那一天要在信徒身上得荣耀。那同样的，使徒也勉励教会信徒，包括我们，我们更要注重我们日常生活的所行所为，也就是说我们务要在每一天凡事上求主的荣耀，才配得过所蒙的恩，好在主降临的日子证明他救赎的奇妙功效，让主真实的在我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阿们。所以十二节他这边做怎么做结束就是他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所面临的永死痛苦，也要救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因着都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时间有限，不过我们还是在主的同在里，主的供应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学习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一章好，我们再次的献上感恩，将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我们来回应给神，我们献上感恩，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唯有你是说话的神，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今天信实的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你同在里有满足的喜乐平安，让我们在你同在里享受你丰满够用的恩典。主啊，谢谢你透过帖撒罗尼迦书信的学习，我们明白主啊你再来的日子不止近了。主啊，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勉励警醒我们，让我们在等候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因为你何时再来我们不明白。让我们主啊因着你的名，主啊因着你所赏赐的够用的恩典，主啊让你不知道我们身上要得荣耀，我们也要在你身上得荣耀，因为这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你所赏赐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荣耀的君王，你配得一切的尊荣赞美，我们再次将感谢荣耀归给你。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来回应，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相关经文在一章的六节七节，我们回去可以有一些省思，一些默想，就是六节说的，来，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阿们。哦，还有七节哈。阿们。好，愿神赐福，哈利路亚。
生长在我心。